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9月22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华盛顿时间上午7点。在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据称已经取消了原定下个星期在华盛顿与美国官员的新的一轮贸易谈判；中国驻多米尼加大使馆星期五举行开馆揭牌仪式；中国高铁香港段星期六上午举办开通典礼，民主派议员抵制这次活动；罗马教廷，罗马天主教教廷梵蒂冈第二号人物为教廷与中国标志性的即将生效的协议辩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据称已经取消了原定下个星期与华盛顿与美国官员新的一轮贸易谈判。几个小时之前，白宫一名高级官员还表示，美国对于中国恢复贸易谈判感到乐观。华尔街日报星期五晚上，也就是9月21日晚上，美国时间晚上，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北京原计划派出一个中层级别的代表团提前到华盛顿，为中国副总理刘鹤下个星期率队与美方谈判铺路，但是这项计划被取消。早些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中方是否决定接受美方邀请展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他没有正面回答。他说，美方目前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体现出诚意与善意，暗示新一轮谈判可能不会如期举行。一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对美国的伤害已久，美国必须坚持立场。本星期早些时候，美国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随后中国宣布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以示报复。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说，美中贸易争端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一些意见调查显示，一些美国公司正在考虑把加工厂撤离中国，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寻求供应商。美国总统川普本个星期祭出重拳，对另外2000亿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立即还击，也对美国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就在美中贸易战升级之际，中国经济界50位重磅人物最近在北京举行研讨会，探讨中国经济现状。其中很多的人的发言被解读为对现行政策不满。另外，刚刚宣布退休计划的马云最近也表示，中国政府应该放松对企业的管制，并预测美中贸易战要打20年。美中贸易战升级，中国还有多少子弹、炮弹？中国经济界高层对习近平的政策的含蓄批评能否转化为正面的影响？马云最近的大胆言论是否代表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心声？那么，特朗普总统这次决定再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而且生效时间在中国副总理刘鹤原定访问华盛顿前3天，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美国为什么会选这个时间？刘鹤到底是来不来？中国现在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境地？对这个问题，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跟中美贸易战呢，现在其实是战得正酣，所以呢，两方出台各种政策了，那我觉得呢，都是非常自然的，也是贸易战的一个非常正常的一部分。那么作为刘鹤，他来还是不来？那么我认为他应该来，因为他来的目的主要就是要解决贸易战里面出现的问题， 而且呢，据我的解读呢，其实中国方面呢，已经向美国传达了信息，就是说我们呢已经做好了准备了，有心思再谈了。那么如果美国顺水推舟给予回应，然后发出邀请，那么如果刘鹤不来的话呢，那么我相信这个贸易战呢就很难得到真正的解决。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刘鹤来，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大家可能会抓住这个机会，在贸易战上呢可能会有切实的一些措施出来。那么如果刘鹤不来的话呢，那么我觉得这层大门解决贸易冲突的大门呢可能就关上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刘鹤应该来。当然了，中国的决策里边有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们的等级了太多，而且呢你可以看到中国呢高于美国谈判对手的等级，上面就有国务委员、什么副总理，然后还有国家副国级领导人等等等等。而美国的话呢，总统下面就副总统，副总统下面就是阁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决策了，让我们呢有时觉得是出乎就是理性预测之外的。
那么，特朗普总统这次决定再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而且生效时间在中国副总理刘鹤原定计划访问华盛顿前三天。对于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刘鹤来还是不来？中国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对这个问题，南卡罗莱纳，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
觉得这个美国实际上这个一直在开放这个谈判的大门，但是中国方面呢，好像就是说好像很在意，就是说谁邀请谈判，谁开始发出邀请，要开始再新一轮谈判。”这可能跟中国人的那个面子是一个关系，他以为可能你如果首先要求谈判的话，可能是你准备让步的一个迹象。其实这个中国这个想法，中方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川普政府他非常明确的知道他这个关税政策呢在奏效，并且呢美国实际上这个推出的东西呢，实际上跟这个谈判的进程呢没什么关系。他这个在公众咨询期一过以后，这2000亿呢马上就出台，所以他实际上就是说，中共方面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个还手之力。刚才夏亚明教授也提到了，中共一个是这个官僚机构冗长复杂，就是做决策非常困难。美国实际上这个部长级的官员呢，他实际上就直接可以跟那个总统这个汇报。我记得前几天这个 Steve Bannon 就是白宫的这个川普的原来的那个顾问，他说的很好。他说，在也就这20多年以来呢，是中共是第一次现在的不知道怎么做了，就是美国人也很清楚的看到了中共现在面临的那个局面。
那么，美国行政当局选择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即将到华盛顿参加谈判之前的前三天，宣布对中国2000亿美元加征关税。对于这个问题，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这个事态的发展呢，正在回答就是谁更想谈判这个问题。因为中方他的官方媒体上对国内的宣传都是美国向副总理刘鹤发出的邀请，给人的感觉是美国更想谈判。其实三个发展呢，证明了就是谁更想谈判。第一个是上一轮谈判是在美国举行的，是副部长两个副部长在谈判。那么按照轮换的原理呢，新一轮谈判应该在北京举行，但是又要去华盛顿举行。这个证明呢，是中方想去的意图比美国那边想去北京的意图更强。第二个，川普呢，在这个说刘鹤到达前三天，照样按部就班的打开了2000亿的这个贸易战，说明川普并没有把这个谈判跟贸易挂钩，就该打就打，就暗示啊是中方想谈判，你要谈就谈，但是我按部就班。另外一点呢，中方在美国打响了2000亿这个关税的这个商品的关税战之后呢，中方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和商务部的发言人都是出奇的温和，只是关于因为他事先说要打就不谈，要谈就不打。但是关于谈判不谈判的，只说对双方的磋商投下了不确定性，说不利于双方的磋商或者没有互相尊重的场合，并没有否定要谈判。实际上综合情况来看，应该是中方更急于谈判，因为中方认为谈判就能够拖延美国，但是美国显然识破了这一点，觉得该打就谈，该打就打，而不是像前两任政府那样始终跟你谈判以拖这个待变。
美国刚刚宣布决定对中国2000亿美元加征关税，中国就宣布对美国6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5%到10%的关税。而川普总统 早先时候表示，如果中国报复这2000亿美元的加征关税，那么美国就会对剩下的20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再加征关税。川普总统是会说话算话吗？会兑现这种威胁吗？对这个问题，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中美双方呢，其实都在这个冲突中，都在不断的往前推进呢，就像那个机器的原理，就只是往前那个卡住走，没有倒退的空间了。这种情形呢，现在变得越来越就是明显。这里边呢，我认为对特朗普总统呢，他的担忧不仅仅是中国的关税的问题，其实中国现在呢，其实不仅是在打这个贸易战，不仅在打关税战，而且是在打就是说，我们就完全呢就是断绝贸易的这种一种做法。因为这里边非常清楚，就是有两个，一个呢，美国呢现在只是在调整关税，那么你进来，那我就收关税，那么你的商品我并不阻止你进来，但是呢，中国不一样，中国现在因为有国家的管控，那么他对美国呢其实进行某种商品的这个抵制，就是说你根本就不进来了，不管你那个交不交关税，比如说最近反映出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就在于。比如说像我们在美国以前有很多的这个龙虾，就是 red lobster 的红的大龙虾，最近呢中国呢开始就是基本上停止对美国的龙虾的进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这些龙虾呢出口了，当然就受到很大的挫折。当然对我们作为美国消费者来说，我们很高兴，因为美国的龙虾现在每磅只卖到4.9美元呢，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你可以看到了，中国呢。打贸易战呢已经超越了关税，那么再更多的打的是一种就是关税，就是以后的完全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一种完全断绝就是自给自足的一种经济战。
那么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对于中国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会是什么呢？那么中国目前在考虑哪些反制措施？这些措施对美国对中国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
这个中国方面就是说有我记得中方有些报道说这个只会对这个美国中国大概几万人啊十几万人的那个工作受到影响，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远远不是这样的，是说现在这个第二轮的2000亿上来以后呢，可能对中国的影响呢可能就是在几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你比方说中国可能现在在威胁说要把它断掉了那个苹果的供应链，或者是苹果可能啊不得不考虑的撤出中国。这个苹果公司一家就是说通过那个台湾的那个 Foxconn， 在中国大陆的雇佣的人数呢，就是说间接雇佣直接间接雇佣都超过了100万人，就是一家公司就有上百万人的工作受到影响。就是说现在连日本的60%的日本企业，60%的日本企业呢都在考虑撤出中国，那这样的话影响的那个都是上千万的那个人的那个雇工，所以中方已经现在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还击的子弹了，他实际上不得不做，因为他还不想就是说示弱，不想放弃下来，但是他实际上列出来那些反击的手段呢，其实都是我们都是以前都看过，都也讨论过，就是说根本就它不会奏效的。什么另外找市场，你说这个非洲哪里有这个市场，对吧？还有什么就动用那个金融手段，或者是那个美国债券抛售债券来打击美元，这些我看中共想都是不要想的，因为下一步的话呢，其实美国只要利用现有的法律就可以对着中国的银行呢进行制裁。那一旦中国的银行国有银行受到制裁，那这个金融战开始的话，那下面中共马上就受不了了。就是说下面其他的那些几些措施呢，基本上看来也都很难实施。如果实施的话呢，中共早就开始就可以威胁开始了。
从某些报道来看，中国对于美国的还击还在很多行政层面。如通商品通关或审批执照的时间设置障碍等等。纽约时报最近有报道提醒，中国这么做会让它丧失作为一个好经营地的名声。建立好的名声很难，但是要破坏很简单。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中国的反制手段就是说你打关税战，但是中共是非关税措施来报复，就是说一个不对等的战争。就是说因为在进出口的这个贸易上，中国这个跟美国的这个进出口商品是4-1，就是说中国输到美国是美国输的中国的这个4倍那么多，那么中国就按数量上打不起，他就要通过其他手段来打。这个其他手段就是这个叫超限战了，或者说的不好听，在网络上叫做玩下三滥了。但这个玩法对中共的伤害是什么呢？本身这个贸易战就意味着市场转移，比如说这次川普对2000亿中国商品的加税，开始加得很温和，加10%，度过假期之后就尽量减少对美国消费者的影响。在这个冬季假期过后呢，1月1号，2019年1月1号加到25%。这个过程之中呢，看上去那个绝对数并不大，2000亿乘个10%，也就是200亿啊，乘个25%，再大一些。但是呢，它所造成的市场转移，有其他国家的商品来替代中国商品，这个过程确实非常的这个长远的影响。但是中国如果是用非关税措施，用过关刁难美国商品，这一措施在加剧的话，加剧的就是纽约时报说的信誉损失。信誉损失之后会加速这个市场转移，就加速外资的撤离和外资的撤退，同时就是其他国家的商品，比如东南亚国家或者墨西哥或者加拿大，其他国家想代替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这在长远来说正中美国下怀。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呢，恐怕这个做法呢就是非常的短视和短期行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久之前通过推特表示，中国已经开始公开表示，他们正在打击忠于我的农民、农场主和产业工人，主动影响和改变我们的选举。中国不明白，其实这些人都是了不起的爱国者，他们完全理解形势。美国的乳制品业就是中国的打击目标。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方正的报道。
爱达荷州大帕镇的斯图尔特农场共有11位雇员，他们管理500头奶牛，日产牛奶33000磅。农场的500余亩耕地种植着玉米、小麦、苜蓿草，主要为奶牛提供饲料。农场主乔斯图尔特坚定地支持特朗普总统。
I think a lot of times our politicians do what's popular.
很多时候政治家们只做受欢迎的事情，或许对我的生意来说有好有坏，但我喜欢特朗普为美国产业而战，包括汽车制造业和我关心的禽蛋业。我确实相信他为维护我们的权益才去谈判，虽然媒体上没这么说，但我就觉得他在做自己认为最好的事情，我为他鼓掌。
自从美国对中国和墨西哥等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来，这两个国家相应采取了报复手段。中国和墨西哥都对美国的乳制品加征最高25%的关税，美国奶牛养殖业因此一直承受着收入下降的代价。
In terms of everyday impacts,
从奶牛业者每天经受的冲击来看，他平均每天每头奶牛几乎要损失$2，所以每天早上从起床开始，不管当天怎么干活，干些什么，他们每天都要在每头牛上损失$2。
对斯图尔特农场来说，这就意味着因为贸易战带来的经济损失每天达到$1000。美国农业部为补偿受损农户的专项资金分解到斯图尔特农场的数额大约是$7000，这个数字远远不够扭转亏损。160万人口的爱达荷州养殖着220万头牛，农业是该州的第一大产业，乳制品业占据其中的1/3。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纠纷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无法低估。
From our dairymen's perspective and from farmers in general that I've talked to that grow soybeans,
不管是从我们奶农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其他农户的角度来看，包括大豆和其他作物，大家希望首都华盛顿的决策者们采取不同的路径，以针锋相对的方式增加关税或者打贸易战不是最佳方案，应该寻找更有策略的方式。
目前爱达荷对中国的乳制品出口金额不算高，但2017年的增速高达70%。从农户到企业都希望进一步开发具有潜力的中国市场。
I keep hearing that China is
我一直听说中国正在提高公民的营养标准，鼓励更多的饮用乳制品。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规模，这对我们有好处。
但两国贸易争端的缓解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如何做出结构性调整，从而满足美国提出的降低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要求，并落实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Freer trade is always a better thing. You know, we recognize that there are.
更自由的贸易从来都是件更好的事情，在各种关税背后当然都有各种理由，我们能够理解，但我们期待着全面彻底的自由贸易。
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方正爱达荷州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特朗普政府9月17日晚上公布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而中国也表示将同步对美国价值6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美中两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冲突就此大规模升级。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最近就美中贸易战的根源和出路专访了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经济和贸易专家史建道。接下来请听林峰的报道。
在五月份的第一轮美中贸易谈判中，中方认为他们给美方开出了非常好的条件，是带有诚意的，然而美方却并没有接受。一些中国学者的看法是，美方是狮子大开口，是在讹诈，因为美方认为呢，美国的经济形势是要好于中国的。您怎么看？
I think if you look at the surface on what China offered, it does seem to be a big offer.
从表面上看，中国开出的条件的确很不错。我认为五月份的谈判没有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无法相信中国政府会遵守自己的承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在谈判中经常发生，也就是美国总是表达2016-2017年以来对中国的不满。要中国一口气全部解决美国的不满，这对中国来说也确实吃不消。但是美国看到中国年复一年地说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在改善，产权保护在改善，这是不对的。实际上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在恶化。因此对中国来说，如果他们开出的条件是带有诚意的，他们会说反正我们开出的条件非常好。但问题是美国无法相信，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领导层信不过。
中方的另外一个观点就是，美方呢并不仅仅是为了平衡贸易，美国的最终目的是改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那么也有人说，美国呢是想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美国是想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那么这种共识在中国社会中正在慢慢的形成。您认为中国是不是真的想要改变中国的制度？
Well, President Trump does not.
特朗普总统没有这个打算，特朗普总统只是希望美国的贸易赤字能在短期内降下去。这一任美国总统非常在乎和中国的贸易，但他不关心中国的发展模式，他只关心对美国的影响是什么。因此我认为从短期来看，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特朗普总统信得过习近平主席的方案可以削减贸易赤字，那么协议是可以达成的。当然在美国的确有一部分人是希望变革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也希望中国能够变革其经济制度。我想说的是，中国当然可以不改变其经济制度，我们也能理解，中国可以拒绝美国这样的要求，但是如果你不改革你的经济制度，我们也不是非要和你们展开贸易和投资不可。就特朗普总统而言，他是想要和中国做笔交易的，但那不会是一笔很容易能实现的交易，而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交易。他无意改变中国，但他想对美国的产业工人说，看，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更好的协议。
在理想中，特朗普总统想从中国那儿得到什么呢？
他想要的是在短期内可持续地扩大美国出口，但这并不容易。中国五月份提出的条件，据我了解，那些数字加起来达不到中国所说的那个水平。我并不是说特朗普的条件是容易满足的，我说的是他与要求中国改变其体制无关。特朗普希望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能够在短期内得到大幅提升，或许是两年内增加1000亿美元的出口。但现在，因为我们未能谈出任何成果，而我们又在一步步接近2020年大选。如果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总统选举时无法向选民证明美中贸易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善的话，那么他就没有理由与中国达成任何协议。因此，目前有两点：一，特朗普希望美国大幅增加对华出口；二，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正在迅速流失。但这是特朗普总统想要的，他想在短期内大幅提升美国的出口，美国的一些领域有助于达成这一目标，例如能源、飞机、某些大宗农产品，但这并不容易。
So some people say it is a trade war.
一些人认为，贸易战是美国对华大战略的一部分。有人说这是一场美中之间的新冷战，也有人称之为新里根时刻。那么在您看来，贸易战是不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大战略的一部分？
US grand strategy really to contain China's continuing rise.
The first time I was ever in Beijing, it was 1994.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94年，当时我和一批中国学者去外面吃饭，我记得那次吃的是川菜，很不错。那个时候所有在座的中国学者都说美国在遏制中国，我说美国根本没有人关注中国。我的意思是，遏制中国的说法已经快25年了，我研究中国也25年了，总是听到这种说法。每次美国做了惹中国不高兴的事的时候，中国就会说这是美国在遏制中国。特朗普总统对遏制中国根本无所谓。我常常拿中国制造2025开玩笑，我说我是怎么知道特朗普不关心中国制造2025的呢？因为那是2025年的事了，特朗普关心的是2019年、2020年和2021年。那些得益于美中贸易的人当然不希望美中爆发新冷战，但美国政府内部的确有人是希望如此。原因如我之前所说的，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恶化了，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人过去都认为，当中国的科技水平提高以后，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状况会改善。从历史角度来看，通常是这样的，当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比较低的时候，他去拿别人的，当他的科技水平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他就会遵守规矩了。但是中国是个例外，中国的状况是他系统性的以胁迫的方式要求别人以技术换市场，而且中国通过大规模网络攻击的方式窃取商业机密，入侵外国公司的网络。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的科技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时，它仍然窃取他国的知识产权。这个时候，知识产权就上升成一个战略问题。为什么这场贸易战的焦点是科技？那是因为美国认为中国在窃取美国的高端技术，这就使问题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过去的情况是，中国盗版美国的电影，然后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在街头出售。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中国在窃取美国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情况变了。过去美国电影行业抱怨中国盗版，那个时候它是一个经济议题，现在美国国防部开始抱怨中国了，它就成了一个战略议题。因此新冷战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我要说的是，这并不是特朗普总统想要的。
您刚刚提到了中国制造2025，中国认为那是他们因应产业发展升级的合理规划。中国不想总是替苹果去组装 iPhone 和 iPad， 中国也希望发展自己的芯片，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工业。那么为什么中国制造2025成了美国的眼中钉了呢？
因为中国想要高科技产业，而大多数其他国家没有高科技产业。中国制造2025里规定的十大产业有明确的本地化采购目标，要求90%的生产要在中国进行。中国要求半导体产业必须在中国，不能用其他国家的，这是对市场的干预。如果中国干预市场，如果中国以提升自身产业为由去干预市场，那么美国也可以以阻挠 挠中国商品为由干预市场。当然，中国有发展的权利。中国不希望总是在低端半导体产业徘徊。中国想要占据高端半导体产业。但是如果政府干预的话，美国也可以干预，予以反击。现在也有一些中国官员的说法，说中国制造2025只是个目标而已。首先，你们宣布的时候并没有说那只是个目标。第二，如果你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外宣传的东西不是认真的，那么人们又怎么能相信中国贸易承诺是认真的？中国政府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游客大闹瑞典旅馆，痛斥被瑞典警察粗暴对待一事引发中国网路沸腾，并上升为中国和瑞典两国的外交纠纷。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中国外交部、人民日报等官媒纷纷出动连日抗议和谴责瑞典。对比之下，中国民意却大唱反调，许多民众批评中国游客是撒泼耍赖，让国人丢脸，导致人民日报痛斥这类民众立场错误，屁股坐错了地方。瑞典事件为什么如此触动中国人的神经？中国官方的立场和中国的民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中国官方力挺硬挺国民，是捍卫人权为国立威，还是借题发挥弄巧成拙？对这个问题，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对，这在看点我认为两个，一个是个人，一个是政府。从个人的这个登记，这个他的个人的行为了，和他的叙述了，我觉得是充满着谎言和欺诈。因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专门到他入住的这个酒店呢，去查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些报价等等。”基本上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在欧洲旅行的话呢，欧洲这个国家跟美国有点不一样了。欧洲的国家他们基本上是以人头来那个就是取钱，而美国呢是以包间一个房间这样来收费，所以这两点呢有个很大的区别。那么根据那个就是征信的这个他的定价的那个床那个房价来看呢，它是800多人民币，也就是说大概是120美元左右的这个价格。那么我去看了一下这个hostel generator。那么它的整个价格体系了，就说如果两个人夫妻两个人入住一个就是单间的话了，它基本上价格就在129美元。那么也就是说他们订的房间呢只够就是两个人入住的，但是呢他们呢就是在进行某种撒谎。就第一，他们呢订的价格如果是夫妻两个人还有两个孩子的话了，那么基本上他这个要做套房，那么至少是在200美元以上的。那么如果是他们呢是四个都是成年人的话了，那么如果在瑞典你要做最便宜的，就是他那个宾馆里面最便宜的每个人单人的一个人晚上是47个美元，也就是说他们起码要在就是200美元以上了才能够在里边呢住，就是一个床位和跟其他六个人呢来共同分的。所以你看到他的每一步做法，提早去那个入住，然后呢要想在大堂呢去赖别人一天。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说要把就是一家四口老人呢，这样呢，和他们夫妻了，那么入住了，现在报成好像是两个人或者只有三个人。这里边另外一个谎言就在于，到底这个征信的人他在大堂坐下来，大堂呢也同意接纳他们，他出去走了一圈，他说他在街上呢又碰到了一个中国的女留学生，然后呢他说对他同情，就把他给带到了宾馆，那么这样的话呢，宾馆的这些人员呢就火了，就把他们给就赶走了。这里边就很蹊跷，结果现在呢，国内呢就有人爆料出来说，这个根本不是什么他碰到那个留学生，他又成了好心人呢，那就是他的一个太太跟他一起了一家人旅行，他把他给藏到外面，然后呢他们打了前站，觉得呢像阿拉伯的骆驼一样的，头进去了，肩也进去了，最后呢他那个尾巴呢全部要拉进去。所以瑞典人呢，这个民族呢是非常好，而且就是你要骂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你不要去选瑞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瑞典人呢毕竟也是守法的，觉得你没有诚信就把他给轰走了。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那个荒唐的一个谎言。另外从中国来说呢，政府来说，其实他们所有的人是中国人，和我有什么关系？或者是说中国有14亿人，难道每一个中国人在外面出的丑都是我们14亿人要来扛的吗？但是呢 问题就在于中国的官方，那么外交部和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他以中国政府的名义，以中国人民的名义，以中国受到了伤害，中国人民的这个尊严受到伤害了，结果就把全世界的中国人呢，结果变得一个丢丑的一个对象。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谎言呢，所以其实最终的受害的，在全世界呢，让整个有中国人的这个名声的人呢，全都受害。
那么从总体来看，这次中国外交系统和中国当局对瑞典的反应，对中国游客在瑞典撒泼耍赖的反应，给国际社会带来什么样的观感？那么是代表中国外交系统和中国官媒他们是应对方法无能，还是中国最高层的无知？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
中共现在实际上陷入了这个全世界的围剿，中国在中美贸易战这个压力之下呢，试图跟欧洲联盟，是说从欧洲取得那个认同或者支持，实际上那个没有得到。中欧盟呢，现在实际上也开始跟美国一样，甚至在那个在 WTO 里边，在跟美国在联合作战。当然呢，中共也想去非洲，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也预知到非洲也不行，就是说，他现在中共在这个贸易上、经济上的这个的困境呢，让他实际上是对这个全世界呢都感到这个沮丧，他就是说对全世界对他的围剿呢都感到沮丧。这个时候呢，他实际上是杀鸡给猴看，我觉得他是给这个欧盟国家、整个全部欧洲国家、西方社会看，就是说我还会就是说会反扑，我会有我的力量，但实际上恰恰是暴露他自己这个丑陋。
那么中国游客是全世界游客当中数目最多的，但是负面新闻也不少，像这种大闹瑞典旅馆的撒泼耍赖的事情，为什么是往往发生在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如日本啊、瑞典，但是真正治安不好的国家，如俄罗斯、如非洲的一些国家，那中国人在那里吃了亏，反而大气都不敢出？对这种现象应当怎么看？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林语堂先生也讲过，就中国人呢是在这个安全的时候最勇敢，在危险的时候最贪生怕死，在弱者面前是强者，在强者面前是这个奴仆，而且是在这个在这个善良面前非常凶狠，而在罪恶面前是惊人的沉默。这个网友也提到这一点。那么这个部分中国人有至今这个有这个劣根性，而在党文化下这个劣根性更深重。实际上就是我们把这个时空背景换一下，如果发生在俄罗斯、发生在朝鲜，的确会不一样。像俄罗斯这个扫荡中国的市场，所有假冒伪的商品，一夜之间把这些中国的这个商铺啊全部扫荡，这个人呢抓的抓，逮的逮，赶的赶，然后这个商品全部没收，甚至付诸一炬，中国人根本就是四散逃命，中国政府根本不出面说是任何话。还有一个商船在俄罗斯被500发炮弹打过去，然后八十亿失踪，中国政府也没有反应。然后在朝鲜那个说是中国渔船越境不渔，把这个几十名船员弄了几个星期，日夜折磨殴打，然后那个船发30万人民币，最后这些船长和船员被放回来的时候是九死一生，一生的伤残，甚至是这个终身残疾。但中国政府不准他们在网络上发声，对朝鲜政府也没有交涉。说这些事情就看欺软怕弱，在中国是一个上行下效的这么一个现象。说这次这个碰瓷事件这个下去，中国政府出来给这个碰瓷事件撑腰也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你这样撑腰之后，中国人可能更多的碰瓷。但是我想说的是，中国政府是选择是吧？上次中国游客在日本北海道大闹机场，环球日报暗示说你自己管自己，不要动不动找政府，还而且暗示中国人是一个巨婴。那么这次呢就得选择这个瑞典事情来发生。另外两个中国人在巴基斯坦被杀，中国政府怎么表示呢？说这两个中国人因为跟着韩国的传教士去传教之后呢，就扰乱了宗教秩序，意思说活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驻多米尼加共和国大使馆星期五9月21日举行开馆揭牌仪式。这个加勒比海国家今年5月宣布与台北断交，转而承认北京当局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到场主持了大使馆的揭牌仪式。 他说，经过过去20多年的交往，多米尼加共和国已经成为中国在该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王毅还表示，建交短短4个月来，中多合作取得了更多重要进展，这充分说明两国建交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在台北方面，台湾政府说，北京拿出31亿美元的投资和贷款项目作为诱饵，争取多米尼加与台湾断交。但是北京称，中多建交并无任何先决经济条件。长期以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视台湾为盟友，但是在巴拿马和多米尼加相继与台湾断交之后，萨尔瓦多也在今年8月宣布切断与台北的官方关系，跟北京建交。在此之后，美国政府罕见地发表声明，批评北京破坏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并召回了驻这3个国家的大使，还提醒该地区国家与中国打交道时要小心。批评人士普遍认为，华盛顿的这一举措表明，美国对中国正在削弱美国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传统影响力感到忧虑。已经召回到多米尼加的美国大使馆罗宾·伯恩斯坦星期四说，3位大使被召回华盛顿表明美国政府认真关注邻国的情况。他还说，我们尊重这些国家的主权，但是我们希望他们基于长远的目标来做决定。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的高铁香港段星期六上午举办开通典礼，民主派议员抵制这次活动，有团体在现场进行抗议。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广东省省长马兴瑞、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等400多名各界嘉宾9月22日早上出席香港广深澳高铁段开通仪式，耗资接近1000亿港币，全程26公里的港铁香港段从明天开始营运，代表着香港将有高铁列车直达中国44个点，接通中国的高铁网络。
两地的通关部门已经准备就绪，在一地两检安排之下。
林郑月娥说，两地通关的部门已经准备就绪，在一地两检安排下提供高效省时的通关服务。港铁公司动汉号列车已蓄势待发，为乘客提供舒适愉快的旅程。中央的大力支持和各相关单位的配合更是不可或缺，而广东省和深圳市政府在一地两检安排上更是全力以赴，务求做到最好。
香港西九龙站设立中国口岸区一直是香港高铁最大的争议点，香港民主派一直力主一地两检的方案，认为将破坏香港法治。报道说，受到邀请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抵制这次开幕式。一地两检关注组以及其他团体星期六在西九龙高铁站外抗议高铁通车以及一地两检在香港实施。
高铁最影响香港最大的就是一地两检的问题，他们检查的地方在我们香港的地方，他们过来的公安可以在香港执法，是香港人很害怕的事情，那个是最大的问题。其次就是他们这个高铁是全世界最贵的，但是他建完之后就也是全世界最废的一条铁路。
高铁香港段用了8年时间去兴建，期间一直风波重重，从支出预算、土地回收、选址至一地两检政策，以及近日被揭发车站漏水等工程质量等问题，一直备受批评，引发争议。香港广深港高铁段将会在星期日早上7点开出首班列车。美国之音记者申华、谭佳琪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参议院将就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的听证做最后的决定。在加州心理学教授克里斯汀·布莱西·福特指控卡瓦诺在他们青少年时期曾经对他做出性侵行为后，卡瓦诺的任命前景不明。卡瓦诺否认这项指控。这次最高法院的任命听证让人们想起1991年同样的混乱的场景。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近27年前，法学教授安妮塔希尔处于聚光灯之下。讲出我的经历，我认为我必须说出事实。希尔当时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说，克拉伦斯·托马斯曾对他进行性骚扰。托马斯是前总统老布什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人选。在全国关注的一次充满情绪化的听证上，托马斯否认了指控，并对此进行谴责。
As a black American, as far as I'm concerned,
作为一名非裔美国人，这对于我来说是一次针对那些为自己未来着想的黑人的变相私刑。
托马斯最后以微弱优势获得任命，但是很多女性认为，全部是男性的参议院委员会对希尔的态度过于严厉。而近30年之后，现在的我也是运动呼应了希尔与托马斯的对决，很多女性站出来指控一些有权势男性的不端行为。
I think we can trace that movement.
我想我也是运动的起源很大程度上是希尔指控汤马斯听证中民众产生的愤怒情绪。
基于他多年来的经验，希尔敦促参议院全面调查福特对于卡瓦诺的指控。
We are talking about an appointment.
我们谈论的是这个国家最高法院的终身制法官职位。他们的决定将在未来数十年影响到美国民众。希尔与托马斯的争论对于民主党参议员帕蒂·穆瑞有特殊含义。
I am a United States Senator today because of the
我成为美国参议员，正是因为希尔1991年的不公对待。女性在看着，我们不能让这再次发生。
Allow that to happen again.
参院共和党人希望聆听福特和卡瓦诺双方的说法，然而参议员麦康奈尔说，他们也感觉这是民主党人的政治策略。
司法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成员知道这件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而他们决定在最后一刻拿出来，这明显就是为了拖慢进程。
对于很多人来说，卡瓦诺任命听证的混乱局势是两党政治使华盛顿陷入僵局的最新例子。
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不幸的。如果处理得当，最高法院应当免于这些事务的干扰。如果提名人获得多数赞成票，就应当被确认。我们应当让他们去展开工作，并不是设立政策，而是去解释法律。
充满分歧的参议院即将对卡瓦诺的听证做出决定。与此同时，很多美国人回想起20多年前类似的事件。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罗马天主教教廷梵蒂冈第二号领导人为教廷和中国标志性的即将生效的协议坚决辩护，批评人士说这项协议是向中共政府出卖教廷。梵蒂冈和中国今年早些时候已经开始对话，准备在与中国断交70年之际恢复邦交，打造可能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交突破。梵蒂冈国务卿彼得罗·帕洛林书记主教是协议的主要推手之一。他告诉记者说，他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签署协议。梵蒂冈人士称，该协议最快可能在下周在北京签署，他会给梵蒂冈参与主教任命的权利，教宗对主教人选有最终否决权。该协议受到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书记主教陈日军在内的许多批评。陈日军对媒体表示，与北京达成任何协议都会违背天主教的信仰，是彻底投降。 帕洛林枢机主教星期四晚上对记者说，没有必要如此着急批评和反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将与其他世界领导人一起出席本年度的联合国大会，会议将讨论战争、气候变化、饥饿和疾病等一些议题。美国总统很可能会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因为许多人等着听取他对朝鲜无核化和其他紧迫的问题的相关进展的看法。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去年特朗普任职后首次在联大亮相就不同凡响。
美国有很大的力量和耐心，但如果他被迫保卫自己和盟友，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彻底摧毁朝鲜。霍建仁正在为自己和他的政权进行自杀任务。
他曾令那些习惯于微妙外交的领导人感到震惊。如今，很多人都想知道特朗普今年将如何再度语出惊人。
他去年的讲演，美国各大电视台都有报道，看起来很好。特朗普到联大讲演，并不是要吸引其他领导人，他要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在联大发表一些强有力的声明，制造头条新闻，所以会有烈火，会有愤怒。
虽然他的方法非常规，也不是没有风险，但确实导致了与朝鲜的对话。在周二早上的联大会议上，许多人将关注特朗普如何谈论朝鲜。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不会在场，但可能会在平壤密切关注。国务卿蓬佩奥已邀请朝鲜外相在纽约与他会面。蓬佩奥星期四主持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时，将简要介绍与朝鲜的谈判情况，并敦促各国继续施加制裁压力，直到平壤采取具体步骤实现无核化。美国目前是安理会轮值主席国，特朗普总统周三将主持会议，重点关注防扩散问题，预计他会谈到伊朗问题。
伊朗仍然是一个问题，在世界上每一个危险的地方都有伊朗染指。
伊朗总统鲁哈尼定于周二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并在特朗普主持的周三安理会会议几个小时之后召开新闻发布会。鲁哈尼很可能会批评美国退出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并决定恢复对德黑兰的单方面制裁。虽然许多领导人将出现在纽约，但有一些明显的例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会出现本届联大，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也将缺席。虽然朝鲜和伊朗可能是头条新闻，但联大也会关注许多紧迫的全球问题，其中包括中东和非洲的冲突、全球气候变暖和发展的问题。贝希尔，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海外华人基督教教会密切关注中国家庭教会基督徒近来遭受的严酷打压。一个征集签名联署声援信的活动正在展开。不过，华人宗教社区乃至西方社会对这一议题的认识似乎并不相同。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大陆家庭基督教会和信徒被中国当局以各种名义迫害打压，海外华人基督教会和宗教人士强烈愤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目前，一封声援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信函正在海外华人教会流传，征集教会牧长等的签名，希望以此表达世界各地华人教会的同情与支持。截至目前，已经在这封信上签名的教会牧师第一批公布名单已经有47人，预计数字还会上升。这些签名的牧师大多来自北美各地和台湾华人教会。题为致中国大陆受逼迫教会的信函由美国丰收华夏教会的张伯利牧师倡议，加拿大信友堂洪宇健牧师起草。洪宇健牧师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不管是在中国大陆和海外的，我们都是
是同一个身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原来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所以呢，对中国大陆的这个现在目前的这种被迫的情况，我们是一点都不生疏的。我们也知道中国大陆的现在的这个政权，99大以后，大家都感到了，就是有点像文革回归。
信中提到，随着近年来中国执政高层加强神化某个领袖和某个主义的偶像崇拜之后，你们所传讲的基督十字架的福音信息就愈加不被当局所容忍，你们为此遭受的逼迫也就变得愈加严酷。国际非营利基督教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发表这份信的时候说，这里所指的某个领袖就是习近平及其政府。共产党为巩固政权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迫害拒不坚持这一信仰的人。该信基于基督教义，认为中国家庭教会遭受的苦难，例如中国当局的约谈、冲击、拆除、罚款、取缔、没收、查封乃至关押，不是因为教会和教友应对灵巧不够、聚会人数加多或与境外势力有否关联，而是因为被基督拣选。加拿大温哥华晨星教会的余军牧师已经在这封信上签名，他对美国之音谈起对中国蒙难基督徒的深刻印象。
十几年前信主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广播是讲美国的牧师他们去大陆曾经拜访过一些受迫害的基督徒领袖，中国的受迫害的基督徒对这些美国教会领袖的一个请求就是，你们要这样为我们祷告，就是让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受到迫害的时候能够站立得稳，而不是要这个迫害结束。所以这个祷告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不过报道显示，西方世界其中包括海外华人教会对中国大陆基督徒所遭迫害的认知和公开支持似乎并不十分理想。伊利诺州韦顿学院的宗教问题学者爱德华·斯泰泽近日撰文呼吁世界各国的基督徒不要忽视中国大陆信徒遭受的苦难。他写道，熟视无睹问题是存在的，无视中国弟兄姊妹所遭苦难的趋势日渐严重，很多教会牧师教友对中国基督徒的状况简直一无所知。不过他也认为，一个支持中国受迫害基督徒的国际战线正在形成。他对美国之音说，这样的统一战线正在形成，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共同对施暴者说住手，中国的这些基督徒们不是在搞颠覆活动，不是在反对政府，而只是在行使自己的信仰权，享受本应在中国得到的信仰自由。洪宇建牧师说，这封信的签署在华人教会内部可能会面临一些压力，对于签名他并不强求，予以理解。
唯一的就是说有两种阻力，一种呢就是自己的害怕，心里害怕。他们虽然说你在海外怕什么呢，在海外是相对是那个法治的安宁的那个当局共产当局也不可能从太平洋对岸伸过手来骚扰你吧这倒不是他担心的地方，他担心的就是说一旦他签了名以后，他可能以后也算让当局知道了他的态度，以后他要回国啊要办事啊都不太容就可能会遇到麻烦吧他可以不签。当然也有一些牧者他说我是要去传福音的如果我签了以后呢，我就传福音就会受到影响了。
美中贸易战之际，如何推进美国政府在信仰自由等人权议题上向中国政府施压，而不是停留在舆论和道义宣传？对华援助的英语编辑布莱尼·劳伦斯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不断向美国国会议员施加压力，有时也就中国的刑事问题与特朗普的特别助理进行讨论，他们因此可以向中国施压。前不久，美国因维吾尔族问题就对某些中国官员施加了限制。 有迹象显示，特朗普政府除经济手段外，似乎正在强化其他领域中的对华政策。香港苹果日报星期四说，特朗普正在对中共发起超限战，例如要求中国的官媒新华社和中国环球电视网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对中共的打击正在超出经济领域，向文化、人权等领域扩展。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在刚才的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王云，我是季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